听众朋友，恐惧是人与生俱来的心理情绪之一。造物主神给人害怕的心情，事实上是一种保护生命的机制，为了要帮助我们寻求最好的生存之道的一种机制，是鼓励我们倚靠神而不倚靠自己的一个机制。因为神是生命的来源，也是真理和智慧的来源。如果我们人不倚靠神，不使用真理、智慧来建立最安全、最好的生活方式和态度，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过度的、不正常的活在恐惧里面。今天节目当中，我邀请到美国 Parallon 公司的数据科学家徐老师，他曾经在美国范德堡大学做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助理教授，徐老师也是一位基督徒。今天我请他特别来从怎么倚靠神的角度，从顺着真理智慧的角度来跟我们谈谈怎么样的面对生活当中的恐惧。徐弟兄您好。
何弟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徐弟兄，人类社会不断的在变化当中，目前这个世代带给人们恐惧的事项基本上有哪一些呢？
人的恐惧可以分成好几类。小时候你可能害怕一些小动物，比如说蜘蛛啊，也可能害怕蛇。还有一种对健康的关心，美国人特别在这里面特别怕我长胖。还有一种对家人的离世。再就是特别是这个今年2020年和2010年很多的大灾，新冠疫情、洪水、地震等等方面。
造物主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的时候，耶稣时常在一些情况之下抓住当时的机会给予教导，帮助人明白真理，懂得怎么有智慧的来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徐弟兄，有没有哪一个特别的场景，耶稣抓住了当时的情况来跟门徒谈论怎么面对恐惧的？
我这里边分享了一个特别的例子。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上突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些小心的人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细细的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他的了。
是的。那么在海上起了暴风之后，甚至船已经进水的情况之下，当时耶稣是怎么样抓住了这个机会来教导门徒如何面对恐惧害怕呢？
那主耶稣做了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他先斥责了门徒，他说，你们这小心的人为什么胆怯？第二个动作呢，他是在训斥外面的浪，因为他有权柄，那风和浪就大大平静了。所以你看，其实是外面的浪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我们心中的浪。耶稣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呢，就说我们要依靠他，才能有真正的心里的平安。
徐弟兄，在您这样的介绍之下，我觉得神的话、神的真理很有哲理，但是呢，这个哲理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上面的一种哲理，而是真的跟我们生活上能够息息相关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下，就是神的话已经给了我们，就是我们今天大家所熟悉的这一本圣经。那么基本上圣经里面针对于人面对这个恐惧，圣经有哪一些重要的指示教导？
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听众朋友分享。第一个方面呢，是转变方向。我们碰到恐惧的时候，往往只关注恐惧本身，甚至下意识的想逃跑，但主却呼唤我们到他的面前。你可以打开马太福音第11章，凡劳苦担待重任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神并没有让我们就是选择逃避， 而是说要转向他。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对神有信心。在诗篇的91章，神说，在至高隐秘处必住在全能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的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罗网和毒害的瘟疫。在这里他提到了瘟疫。他必用自己的淋雨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大小小的盾牌，你必不害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啊，这个时候就是神用大翅膀来保护我们，所以你要对神有信心。我还想分享在圣经的一个例子，是少年大卫王打败巨人歌利亚。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不可思议，甚至国王也不相信大卫可以打败这个非利士人。但面对那么强大的人，大卫王一点没有恐惧，他对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箭弩，我来攻打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信靠神就可以打败巨人，就可以打败我们的恐惧。最后一点呢，我想分享的是，我们在爱里边才能战胜恐惧。这个诗文可以在约翰一书的4章，神爱我们，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的爱在我们里边得以完全，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爱里边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去掉，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的完全。这种爱里边是没有完全的。我想分享两个实例，一个实例呢是最近呢我们田纳西发生了洪灾，我有幸随着 Hillsboro Church 一起到灾区，我们去帮助灾民整理家园，然后捐款捐物。我在灾区看到每一个人没有任何的一丝恐惧，没有一丝的害怕，因为有大量的救助的人，包括各种慈善机构在救助他们，他们对我们到来心里面是一种感激，一种感谢，然后一种祷告。这里边是一个实例。我还注意到最近发生在我们中国山西的洪灾。那么在灾难面前，我想很多人是很恐惧的，但是以字节跳动还有这个鸿星尔克带领的捐款几千万的来捐款物资，我想这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第一，转向。第二，是对神要有信心的态度。第三，就是要活在爱里的这三种态度来面对恐惧，让我听了真的很有力量。好不好，请您从圣经里面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神的真理怎么可以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比方说吧，现在我们这个新冠疫情，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神说的一句话来帮助我们面对这个新冠疫情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同样要回到圣经，在提摩太后书1章7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听众朋友们，我特别提醒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读一个完整的句子。这里边神清晰地向我们指明，我们在面对恐惧、面对大的灾情的时候，我们有3点要做。第一点，你要有刚强，你不要害怕，你可以依靠神。第二个，我前面分享的，要仁爱，要爱别人，因为爱里边没有惧怕。在这里边，我特别想注意到后面的两个字，谨守。什么叫谨守呢？谨守就是自明、自律。谨的意思就是你要科学的认识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特点。 那么我们通过戴口罩可以减缓病毒的传播，我们打疫苗可以有我们抗体可以特异性的保护住我们，这个是一个谨守。守呢是一个自律，我们在公共场所的在集行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聚集，保持一定的安全的社交距离，都是一个守的表现。所以神在2000年前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面对新的疫情，很可能将来我们面对更大的其他的灾难时，刚强、仁爱、谨守。我想特别的观众朋友们要把谨守这个词记住，我们也许我们将来会碰到更大的灾难。
徐弟兄，非常感谢您把这个神的指示，不要害怕，要刚强、仁爱、谨守。所以刚才您的解释特别让我明白，神给我们的话不是一种匹夫之勇还是血气之勇，事实上他的话完全是有生命真理的一个根据在后面。刚才您已经把这个谨守讲得特别清楚了，那么中间有一个仁爱这一点，我们怎么把这个仁爱用在这个面对新冠疫情的这个生活态度当中呢？
对，这个是一个美国发生的一个情况，很多年轻人他们说这是 flu， 就是这是一个感冒，对他们来说或许是一个感冒，但是他没有把仁爱的这个精神这个展现出来。因为对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特别有基础病的老人，感染新冠病毒会有造成对身体很大的结果，甚至死亡。我们也知道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死亡70万人，对吧？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数据，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他可以说，他可以有自由说，我可以就是对身体没有问题，但是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就要面对自己的爷爷奶奶们，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不会把病毒传给别人。所以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有仁爱的基督徒，一个真正读懂圣经的人，绝对会表现出来自律，就前面我讲到这谨守，然后要把爱，因为你要爱你的这个，哪怕就是说你爱你自己的父母，爱你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你也不会表现出的这么的这个随便的态度。
嗯，您是一位数据科学家，又曾经在美国高等学府从事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为什么您要相信神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有跟我很多的经历有关系。但是我可以先说的是，教堂去的时候，有的人说啊，人老了，我们去做一个 social 的 meeting， 因为可以聊天，可以。我觉得这完全歪曲了神的意思。我们今天分享你看的话，所有的神的话语都是非常的实际应用在。我想分享主耶稣是说，主耶稣来到世间是我是生命，我是真理，我是道路。说还是那点，听众朋友，我想强调是读圣经一定要读完整的话语。他说的生命是来救我们，神派他的儿子救我们脱离了罪，神又把真理带给了我们。像我前面讲的这个，神说要刚强、仁爱、谨守，这是发生在2000年以前啊。那个时候你想想，有新冠病毒吗？有洪灾吗？对吧？圣经已经清晰地表明的，在这个瘟疫来临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态度，怎样做，已经清清明白。是什么？我可以在学历上很高，我也可以在数据甚至科学技术很高，但科学技术不能够解决人的行为上指导。我们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身，但是我们不能知道事物的更高层面上面。所以我很决定成为一名基督徒，而且成为一名基督徒它改变了我生命的很多的变化。
徐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神教导我们怎么面对恐惧，非常感谢您给听众朋友的祝福。
谢谢何弟兄，也非常高兴跟听众们分享我的一点经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徐弟兄跟我们分享神怎么教我们面对恐惧，特别在2020年、2021年这个全球的新冠疫情之下，我们怎么靠着神的真理来面对新冠病毒。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